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沙漠记下》第十四章。人不是不能了解人，但是也不是人都能够了解人。就算一个人真正了解一个人，他出的主意到底到最后是对那个人好还是不好，我们慢慢读圣经，我们慢慢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就能够知道。所以了解人，当然这是跟人相处当中非常重要的，但是了解人能够真正解决帮助人的问题吗？我想到前几章圣经讲到耶和华神差遣拿单这个先知去见大卫跟他讲话，好像也是用同样的一个例子啊，讲到一个穷人家，一个富人家，是不是啊？那么富人家只有依靠着一只羊，那么这个穷人家只有一只依靠，富人家很多，有了客人，他结果怎么样呢？也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结果怎么样？让大卫悔改。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我不晓得约押了解王的心，想到这个大卫王思念这个儿子，他也想出了同样的办法，但是那个源头不是神差遣他，这个源头怎么样呢？那一个妇人不是耶和华神差遣他，是什么呢？是人的意思告诉他要这样说那样说，虽然说到最后也有一句话说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都不是神要他说的，都是人要他说的，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虽然亚沙龙回来了，但是到最后是成为大卫的一个咒诅呢，还是成为一个这个亚沙龙的一个利益呢？到最后我们发现亚沙龙还是亚沙龙没有悔改，就是满足了大卫想亚沙龙的这样的一点点的欲望又怎么样。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是感触非常的深，我们常常要帮助别人这个完成一个他的这个，有的时候说他的一个那个，我用欲望这两个字不是一个坏的词，大卫王做一个父亲的爱他的孩子，想念他的儿子，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天伦的欲望。但是今天我们人常常只是满足人不是坏的欲望而已，但是满足人的不是坏的欲望到最后到底是对大卫好还是对亚沙龙好，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有没有看出来？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我们没有办法跳脱我们这个人性，我们会做这一些事情，就像约押他了解王，他会给王去会替王想，希望能够让王的这一个正常的欲望，想念亚沙龙想念儿子的欲望能够得着成就，他去做了一些事情，功过怎么样圣经里面没有评论，意思就是说会有人这样做也不要觉得奇怪。但是这段圣经更凸显的给我们看见什么，就算是这样做了结果又怎么样呢？亚沙龙不悔改，他会感激你约押把他从他在什么地方把他带回来，基数亚沙龙会感激你把他从基数带回来，他会感谢你吗？他等到能够利用你的时候，哦，很好。他要不能利用你的时候，你的麦田他会把你烧掉吗？我觉得我慢慢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说神好像似乎借着圣经让我了解人性 让我借着圣经能够了解神的心，也让我借着圣经记在里面许许多多魔鬼说的挑衅的话，魔鬼这个做的很多的这个事情，让我也能够更深的了解那恶者。以后也让我这个圣经能看到那些愿意顺服你的人最后怎么样，那一些不依靠你凭着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做那些人的结果又是怎么样。其实圣经是真正的意义，神要感动这个圣经的作者，神要默示他们写下这么多的历史的事实。我再说，不是要我们总结出一个教条教义，乃是让我们认清楚。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就自己解释自己定义，把仁义当作神义，把有的时候甚至是魔鬼的做法也拿来当作是神的做法，哎呀，搞到一团乱现在。但是事实就是事实，解释有很多种，事实只有一个。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跳脱了事实，老是在我们认为可能的道理的里面迷失了自己能够见到你自己的心意。约押他的这个押沙龙不回来，他的这个大麦会不会被烧掉吧？那么他的大麦被烧掉，他怪谁啊？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去一定要满足大卫这个小儿子的心，要拍王的马屁，还是怎么样？还是他真的爱大卫，觉得说是这大卫太痛苦了，是不是啊？想儿子想得太痛苦了，要想帮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慢慢去看看到最后，约押到最后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等到亚沙龙叛变的时候，约押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我们慢慢去看，为什么要去看这些事情？看这些事情，了解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像约押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自己想要做王，像大卫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像亚沙龙一样？因为心里面某一种的仇恨，某一种的欲望，到最后可以起来，怎么样？也不顾，你不想想你今天怎么回到耶路撒冷？你怎么去烧人家约押的骨？我们商量，你怎么去烧人家约押的骨子呢？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那个妇人不按照约押的话去说会怎么样？约押有威胁他吗？你不能不说，不然那个妇人他没有得好处，他凭什么去说呢？哦。是不是这样？还是这个妇人也是觉得说这个大卫王可能恻隐之心啊，母爱的心啊，是那么这个儿子嘛，是那么帮约押说的？还是这个妇人是约押的什么人？他会听约押的话？有的没的，说他自己两个儿子啊，什么这些东西。一个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一个是用说一个自己事实的方式。今天我们常常为了要说服一个人讲了很多的假话，目的达到了，有的时候我们满足了，达到了我们的目的，那个结果到底是对谁好？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清晰一点，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等到有一天我说上帝把我们所说的话，上帝把我们做的事统统记在一个什么像圣经一样这个书上给人家去看，或许圣灵有的时候提醒我们过去说的话，过去为了什么什么做的事，再一次的让好像一个启示，让我们看见我们从前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底是害羞，我们还是觉得说哎呀主啊，若是还有人生的岁月，我还是愿意如此行。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一个妇人，她受威胁，我不会说她不是受威胁，那么她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事呢？目的达到没有呢？说服了王没有呢？说服了。我在这边看大卫王，别人的事他很清楚， 对错，我一定要下命令，让人家不可以怎么样，因为你已经一个儿子死掉了嘛，你另外还有个儿子，别人来追讨，我下令让人家不可以这样。碰到别人的时候头头是道，其实人家讲了个半天，问题是大卫你有个盲点，你怎么没有看见你的儿子亚撒龙呢？今天我们的问题都是看别人的事情很清楚，看自己的事情呢，其实连大卫王呢都会是这样，那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真的只有求主让我们先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了，我们能够面对神，神给我们解决我们生命里面的光景了，到有一天我们看清楚别人的事，可能也会用生命的路让那个人的生命得到了解决，而不是他所要的得到满足，他所得到要的满足不会怎么样，真的不会怎么样的，就像这边一样的，得到了满足，亚撒龙回来又怎么样啊？真的只有像这个拿单先知耶和华差遣的，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是要解决大卫生命里面的问题。今天约押找一个妇人告诉大卫，只是要怎么样，只是要解决约押，只是要解决大卫一个人看起来真的很可怜，想儿子儿子又不得回来啊，只要他一个念头一改的话怎么样呢，就能够这样。所以我到分享到这里的时候，今天最近有很多人要期盼我处理一件事情，处理一件事情，若是产生问题的人生命不改变，今天这个问题过了，下次还会产生出另外的问题来。没有被神差遣，不要去解决别人的问题，因为我们解决他的问题以后会产生两个三个副作用的问题来，除非神差遣我们去解决他生命的问题。在这边有两个很强烈的例子，一个举在前，一个是耶和华差遣的这个拿单，一个是约押差派的这个妇人，之间的差别是那么大。最后我要交通的是这个亚撒龙，亚撒龙外面的条件很好，在外面来看他是圣经里面说他没有瑕疵，没有瑕疵不是指他道德没有瑕疵，是指他的五官，指他的外面啊，没有任何的瑕疵。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瑕疵不是由外面决定，是由他的心来决定。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个亚撒龙可能从小这个他的个性，我讲了他不晓得是继承了他妈的 DNA 呢，继承了他爸的 DNA， 反正他的个性是从怎么样呢，这个亚当的子孙这条路来的。他好像还没有一个好像被耶和华的灵感动，我也不晓得大卫有没有教过他的孩子们，那么多的老婆生了那么多的孩子，有没有教过他们这个敬畏神，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大卫本身是算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嘛，大卫本身来讲他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嘛，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在孩子们这些小王子们小公主们小的时候有没有以神来教育过他们，我不晓得，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亚撒龙这样的任性，唉，真的，当什么叫做任性，任性就是按着自己心意行，这叫做任性，结果会怎么样，结果是变本加厉，我看这个亚撒龙是变本加厉，他爱的妹子被人家玷污，管你是同父异母的哥哥杀掉，怕大卫逃到外婆家外公家，等到有机会可以回来了，回来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他有没有悔改呢？没有，以后还变本加厉，为了要达到他的目的，要约押来帮他去到王面前去说他的一个想法，结果怎么样呢？不择手段的把约押叫来，怎么叫来呢？ 把他的大麦田烧掉。我在这边就想到一个人，我慢慢去了解一个人，一个人在表面上讲得很好听，那个目的就是要得着他想要的那个目的而已，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怎么能够看见他到底讲很多做很多的事情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呢？因为没有达到他就生气发火啊，是不是啊？六亲不认，那就是从前讲的好听的话，这个只是一个烟雾弹，他真正烟雾的遮盖什么？遮盖他心里面想要达到的目的。一个人达不到他的目的，就会这样的发飙，前面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真的。今天我们要看事情发生以后，我们能够松手，就证明说我们做任何事情讲任何话，那个目的真的是主啊，你知道，既然你知道，我也相信你的能力，等到事情发生，我就他不来是神给约押的自由，他有他的考量，就放手。那就证明说什么呢？证明说他还是一个信靠依靠主的人。不然的话，搞一些手段逼着别人一定要来，哇，这个亚沙龙真是很厉害，我觉得这个人真是很可怕，很厉害。那么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约押。约押很奇怪啊，他知道亚沙龙叫他没好事，他也很清楚知道王根本不想见亚沙龙，但是思念这个亚沙龙这个儿子，在外面会不会过得好，过得不好，那么他回到耶路撒冷，到他自己住的地方去，总比在外面流浪好。但是呢，大卫王也还不想见他，约押非常清楚。而亚沙龙要找约押，约押很你可能心知肚明亚沙龙要找他干嘛，所以他为难，他就避不见面，是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大麦田烧了他就去呢？因为他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他就要去。约押也只不过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好好对照圣经里面作者被默示写下了这些人的事实，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每一次我读圣经完，我总是看，哎呀，到底我像这今天记载的沙漠记下第十四章里面，我到底像一个什么人？我像谁？可能没有完全像，可能什么呢？可能也像一点，可能一个都不像。当我们像圣经里面神能够使用的人的时候，哎呀，我们真是说主啊，谢谢你。当我们有一天看见说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人糊里糊涂的一笔糊涂账搞不清楚的，我们像里面的这个像那个像那个，难怪今天在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自己所处理的事情也会像当年一样这样的混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